好，今天早上我又跟大家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的信息。今天早上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信息。那第五章的信息是非常就是强烈的一个信息。所谓强烈的一个信息，你会看到世界上几乎空前绝后翻腾的事情发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呢，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的第一节，那么到第四节的经文。这个就是世界上我很少看到这么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就是读这几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大家就是读用你的圣经来读。如果没有圣经，那么你就看看荧幕上面有没有字，没有的话就要听了。好，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一起来读。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饮酒。波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的金请下来，王与大臣王后宴席，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掳的金器请下来，王和大臣王后宾夕就用这器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好，谢谢。那么大家读完之后就说，黄牧师说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好像也不见得有什么荒唐，因为这些事情在很多的过去甚至到现在，在那一些很有权势很有就是好像在王宫当中，这些事情的情况呢，就是这里的描写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但以理书第五章在写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的话，你就开始就是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你开始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对于但以理书第五章的看法，甚至这一章的信息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讲，会产生一个怎样的一个就是挑战，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当然整个事情的转变就是在第五节第六节，在这个程序表上面周刊上面有写，就第五章的第 五节到第六节，就当时他们在那边宴乐，这边就是欢庆的时候，那么注意到就是不省人事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况，突然间圣经里面说，当时富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这个是当时讲到说，前面我们一起读了四节经文之后，那么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墙壁上面好像有一个指头在那边写字。这个事情呢一发生的时候，王就是波沙撒，他看到写字的这个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骨头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那么如果你再读下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都不懂那个字写的是什么东西。既然不懂的话，为什么要怕呢？这个史当中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弟兄姐妹们，请你记住，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一开始是唯一的一章讲的波沙撒。那波沙撒是谁呢？那圣经里面说是尼布加尼撒的儿子。那其实在这个古文里面的用法，所谓的儿子呢，可以说是孙子，可以说是外孙，那么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我们知道，从历史当中知道他不是儿子，他是孙子。因为呢，尼布加尼撒的儿子叫做波尼 拿波尼度，那么波沙沙是拿摩尼度的儿子，所以我们这样 一推一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孙子不是儿子啊。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描写的一件事情非常警惕我们今天世人怎么样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一章里面的经文里面就讲到波沙沙做王14年，他上任是在他应该上任是在就是公元前553年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写经文到第五章的时候是公元前539年，就是他灭亡被杀的那一年啊。那么大概14年的时间，他这个做完14年的时间里面，他就是整个国家，整个他自己的生命都给他毁掉。那主要毁掉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在这个引言当中我写了两句话，改变思想谈话内容，就改变思想，就从我们内心当中改变思想，从谈话内容当中可以看出这个皇帝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认为生命当中重要的是什么。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希望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常常在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在谈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问说，我今天讲的东西想的东西合乎神的心意吗？我们将来看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波沙沙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思想出问题，因为谈话内容出问题，他就毁掉他自己一生，毁掉他整个国家。这个是关系很重大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啊。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我还没有讲背景之前，我先提一提，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给我很多思想。这个人呢，是美国4个总统做 speech writer。你知道 speech writer 是什么哈？就美国总统要发表的言论，他是主要的写他要讲什么、怎么讲的那个人啊。他有一个团队。他现在是哈佛大学里面那个这个 Kennedy 那个 school 的一个就是主任啊。那么他是政治系的主任，很出名的一个人，常常在 CNN 上面会看到他的。他的名字叫 David Gergen， G-E-R-G-E-N。 那我最近看他的书的时候，他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他看4个总统，尼克森总统开始一直到 Clinton啊，中间当然有一两个没有做，没有，他们没有请他。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政治家他们能够不能够做得好，往往就根据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How far they can look back in the history, then how far they can lead the country in the future。 就是说这个政治家如果从就是回头看，如果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来学习，他看得远学得多的话，他就有能力带领国家进入到很远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波沙沙完全没有这个。波沙沙他能够看的是什么？他回头看的时候只看到尼布加尼撒王在国位上面做了43年的皇帝，就是尼布加尼撒做巴比伦国王的时候做了43年，里面第8年尼布加尼撒就带了军队到了以色列去，把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圣殿里面东西都拿来。这波沙沙这个孙子做了皇帝，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就看到这一样。所以当他在那边开始开心的时候，就是说，哎，你把以前我的祖父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在圣殿里面抢来的东西你全部搬出来，来让我们用这个金器啊、银器啊、各方面的杯啊，那么来喝酒，完全不讲国事，完全不讲将来。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皇帝，实在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想一想，当天晚上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做一个皇帝不能够不知道，不能够不知道。根据历史里面来看，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谓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当时巴比伦国度已经越走越下坡的时候， 波斯跟马代兴起来了。波斯跟马代他们的总就是最出名的一位就是古列王啊。那么大力乌王到底是谁呢？因为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大力乌王就代替了波沙沙做皇帝了啊。那么大力乌到底是谁？在历史上面呢有不同的讲法，那我们就不去确定这个大力乌王是谁，但是我要确定一件事情，大力乌当时带领了一大批的军队包围着巴比伦，那么想攻打巴比伦这件事情整个巴比伦里面的人都知道了。这皇帝叫一般人来喝酒，醉到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有。为什么我说地上打滚都有呢？在历史上他们攻打进去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呢，他们杀皇帝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醉在地上，没有人保护皇帝，所以呢他们进去就把皇帝头割下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时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外面已经攻城很多天了，这皇帝他怎么想？他没有想太多东西，他根本就想说那个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个城这么坚固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喝就玩就乐就醉有什么问题，这是太荒唐的事情。外面已经攻城一直在打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理。你知道大力乌王带领了一批人怎么打进去城门攻不进，的确是很强硬的一个城门，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巴比伦的国这个城呢是建在就是优法拉底河，实际上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这个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其中一条河的河边，它城没有跨河，因为河太大了。那他们这个巴比伦国家很出名，就从河的旁边引一个水道，就像开一个运河这样引一个水道，然后就把城建在上面。所谓的水道就是说这个整条河的水呢有部分不多，但是已经足够供应整个城里面的这个饮水用。在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什么，大力乌王就想这个城攻不进去，就把运河把它断掉了。你知道运河断掉怎样？一断掉之后那个流到城里面那个河道全部干了，所以整个军队就没有废掉一兵一卒，就从那个城下面的河道里面进去。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历史家讲什么？历史家我用了这两个人的历史家，他们两个都写了啊，都讲到说当时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根本看到里面的那些人，包括国王，包括他的什么什么，就是各种的，就是皇帝旁边的人，所有都是醉到就不懂，就是不省人事。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是整个背景，第五章的整个背景。那在这个背景当中呢，你看到什么？神就讲话了，神就讲话了，神是非常生气这个波沙沙王了，非常生气。为什么非常生气呢？因为波沙沙王他自己本身没有从他的祖父尼布加尼撒王那边学习的功课。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上个星期我讲他就是从神那里学习的什么功课，对吗？因为尼布加尼撒王上个星期就第四章里面他就讲了，他说因为他自己骄傲的缘故，他的国位离开他了，因为他是骄傲的缘故，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他就跟野兽来同居，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他吃草好像牛那样，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他头发长得像鹰毛那样，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他的指甲长得像鸟的爪那样，一共待了七年的时间。这个做孙子的，做皇帝的，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他从他祖父这一种的经历当中他学到什么功课呢？他没有学到功课，他想说我要的话就是比我祖父更骄傲，我要的话我就比他更疯狂。那么他就在敌人攻打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我不知道他是自信还是无知。总之呢，那一天晚上 他要被杀之前，他们全部的人在一起就喝酒，就在那边啊，就是很骄傲，很宣扬自己，那么也宣扬他自己国内所敬拜的不同的假神啊。那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的神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我们的神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亲自的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历史当中有没有第二次？就是有手指出现在墙壁上面写字。那么那些写字写的是什么字呢？啊，那些字到底是什么字呢？在墙壁上写字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在墙壁上写字的第五章。第五章第几节 ？OK， 我是写了25到27那一边。好，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所写的文字是尼尼尼尼，提格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的算出你的亏欠，27节，比勒斯就是你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好，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墙壁上的写的字呢，实际上只有三个字，有一个字重复，要变成有四个那个字在那边。那第一个字就是讲到迷你啊，迷你在这个解释里面就讲说，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那么第二句话讲说体克勒，就是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第三个字比斯勒啊，比勒斯就是也是叫做乌法而兴，那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回来看一看这个皇帝。这个皇帝，我不知道他上台做皇帝的时候，他是怎么执政的，啊，是怎么执政的？我又记得尼克森总统被重选的时候，做了4年之后被重选，我看他的记录，也是看 David 他这本书，他就讲说尼克森总统就做了一件很多总统没有做的事情。他被当选那天晚上完了，他半夜就送出一个紧急的一个命令，所有的就是身边的人，所有的在他手下的人，无论是做什么部长多高的职位，全部进来。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钟，大家都还没有睡醒，因为竞选刚完了，就是很累很累的事情。那么呢，他就说这个是一个 command， 是一个命令，所有的人立刻辞职，立刻辞职，让我重新决定我要谁。哇，那我读到这个巴沙萨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么长久的时间，啊，那么长久的时间，就是医治众院但以理，哎，好像巴沙萨不认识但以理啊。这个皇帝是昏君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如果他知道历史的话，他又知道他的祖父曾经做了第一个梦，那么曾经有其他的梦，或者有其他的疑问，每一个人立刻就是说，哎呀，但以理他会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神的灵。这个波沙萨不知道，他看到这个墙壁上写字的时候他吓死了。后来谁跟他提有关但以理的事情呢？那圣经里面又说，那个时候的王后，太后，王后，那么这个王后呢，我们也不是非常的确定是谁， 那么在解经书上面也说，这个太后可能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其中一个太太啊。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其实已经去世了相当多年时间。尼布加尼撒王是在公元前562年的时候就去世，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公元539年，那个是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啊。那无论怎么样来讲，就是他不知道当以利。那你对比第六章，你看哈，第六章的时候大力乌王一上台，立刻封当以利做总督，然后做总督的首。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大力乌王跟波沙塞王，他这两个王的水平就是很不一样，相差太远了，相差太远了。到底波沙塞王他每天讲的是什么，他每天想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每天想的是什么？我每天讲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想的东西是不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谈的东西有多少是有永恒价值的？对别人有帮助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有多少东西我们讲的时候、想的时候，使我们更有深度，使我们更加明白、更加了解，更加能够面对世界的挑战，更加能够真的面对就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能够面对，能够冷静的来克服。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波沙撒他就总的就是说，我们来享乐享乐享乐，连最后一天又灭完了都不知道，没有更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外面的仇敌已经围在那一边，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把那整个运河把它摘住了，水不流了，不知道吗？没看到吗？没有人报告吗？还是所有的人跟皇帝一起说，哎，你喝酒我也来喝，那皇帝说好好好，欢迎欢迎。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你就这么荒唐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忽略或者一个错误，而使我们一生就是失去了很多机会。求神帮助我们。尼布这个波沙撒王，他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讲什么？我读他的这个讲话的文字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气。为什么非常气呢？王后就说，你不用怕，我们国家里面有一位很聪明的人，叫做但以理，以前是你的祖父的时候呢就已经中院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第十节第十一节这边就讲说，他里头有神圣，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你不叫你撒王，就是你父的王，立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光照的领袖。那就讲说这个人是很出名的一个人，这人名叫但以理。他说你可以招他来，你招他来，这个人可以跟你解释那个写在墙壁上的字是什么意思。那么你读一读第十三节，我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觉得这个皇帝该杀啊。为什么呢？但以理就被领到王面前，王问但以理说，下面讲什么？好，谢谢。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要记得哈，这是国家第二号人物啊，就国家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不大认识他，你说这成为什么国家？你看他讲话里面客气不客气？这个讲话很侮辱他的，就是说你就是我父亲把你抓来那个人吗？什么抓来？已经当宰相当了就是差不多到现在40几年时间了，年纪很大了，但你年纪很大了啊，波沙撒大概只有他一半的年纪。这个讲话里面完全就不知道但以理是谁，完全就不知道。那从不知道当中， 你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无知或者说傲慢在当中。我是皇帝，你就是那个被抓来的人吗？没有想到在过去里面整个国家能够存到现在，但你的功劳有多少？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也不知道。因此呢，但以理对他一点也不客气，他就跟但以理讲说，如果你能够解释这墙壁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的话，第十六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现代金链，在我国中列第三。你说但以理怎么回答他？第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珍品可以归你自己。哇，这是国家第一号人物跟第二号人物的对话，一点都不客气。这些东西你要自己，你又拿了，我就不稀罕你这些东西，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然后他说，我却要为王读着 文字把这个讲解告诉王。然后他下面讲的话一点都不客气，就教训皇帝。他讲了什么？他说，王啊，第十八节，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是与你父加尼撒，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巴比伦，你们有今天完全都是因为神给你们有这个大权荣耀威严，给你的父亲祖父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惧怕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里心高气傲，灵也刚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各取王位夺取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 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地食。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这是什么？但以理说，你已经上位十四年了，你有没有问过我怎么治国呢？没有问过。如果有问过，第一天但以理就这么跟他讲了，你的祖父在做完四十几年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如果是骄傲的话，耶和华怎么样？如果是骄傲的话，耶和华就一定是使他降卑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但以理一出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好像都很少讲过话，两个人都不大知道对方，特别但以理也对这个皇帝很不满意。我就不大明白，这个但以理在国家当中这么高的地位，这皇帝不怨他，喝酒不请他，那么他在国家里面待多久了？做什么呢？这个人是很有忍耐的一个人，很有忍耐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他说就是身穿紫袍，他就说你给别人穿好了啊，你自己穿好了，我不要。为什么他不要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要跟这个皇帝同流合污。第六章的时候他就穿了嘛，啊，他为什么要现在穿啊？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就是不单是把讲解讲出来，而且呢就是把神的心意也讲出来，就是这个宇宙万物历史都是神所掌管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但以理责备这个皇帝，责备的两个大重点，一个就是悖逆自傲的罪，就是悖逆神至高至大的骄傲的罪。第一点呢，他讲说为什么他这个皇帝是悖逆自傲呢？就讲说，你知道在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但你根本不怕他，你还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弄了金的偶像、银的偶像、铁的偶像、铜的偶像、木的偶像、石头偶像，什么都有，完全就没有听前面这个皇帝的，就把一个很就是生命里面的经历，不肯自卑骄傲。那么这个皇帝呢，国王呢，完全不敬畏真神， 完全不敬畏真神。那死怨但以理，但以理肯定这个人是就是说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啊跟随神的人，但是这个皇帝就决定就是弄了整个国家的人拜金啊银啊铜啊铁啊木啊铯所造的那个神。所以呢，尼布甲尼就是这个但以理就责备波沙撒王，那根据呢也责备他就是借着玷污这个殿中的器皿来顶撞神，就是说好我们从耶路撒冷那个掳来的那些的就是神殿里面那些的啊，就是两饮料的那个器皿，我们来一起来喝酒，就是在那个地方来顶撞神。所以但以理对他一点都不客气，一点都不客气。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章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就是我们想到这三个字，第一个字迷离，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那今天我们就把那两个字数算两个字也来做一个就是回应，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呢？那刚才我们前面诗班唱的时候就姐妹读了诗篇第90篇最后一节，所谓最后一节不是那一篇的最后一节，是刚才读的最后一节第12节，就讲说求你什么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这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反省。神说我已经数算你的日子，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神一样可以讲这一句话，他不一定用这两个啊亚兰文两个字，他可以就是说我也数算你的日子。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在神的面前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又求神教导我们怎么算，就是说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了呢？回头看的时候有那几件事情我们觉得感谢神，我为神做了什么，我为神怎么活，将来我要怎么样来为神来活，为远生来投资，我们怎么去数算我们的日子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开始在今天第五章的信息里面说我不要做波沙沙这一种的一个人，我要学习来数算我的日子，就求神指教我怎么算，让我能够得到智慧的心。那如果我们开始这么想的时候，今天的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鼓励，带给我们一个帮助。那根据呢就是体克勒这里讲到说，你被称在天平里，天平是什么？天平就是中间一个东西呢，最少有两边，对不对？就是说有轻重的。所谓有轻重，就是说你天平，我以前小的时候买东西他们都放天平哈，你说我买一半的这个摆糖，好，他就把一半的这个东西重量放上去，然后呢就这样，然后你摆糖一直加上去，平了就一半了啊，这是天平。当然天平不是我们基督徒常讲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不是靠着天平来衡量得救不得救啊，但是天平的确有它的重要，就是说到底我们做了多少事情为自己，多少为神，多少是为别人，多少是按照最大的这个诫命里面来做，又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神你的上帝，又爱你的邻舍，多少是做在那一些事情上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天平是怎么衡量的，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神就提醒波沙撒王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那如果我们今天放在天平上面我们的善行，我们对于别人啊，就是所做的事情，为神所做的事情，然后对比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衡量一下看看有多少。我再说基督徒不是靠好行为来得救，但是基督徒没有好行为的话，那是非常灵神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基督徒必须有好行为，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但是必须有好行为。所以雅各书里面有讲说你有信心没有好行为，那是什么？他说那是死的，那是没有愿的。 啊，昨天开始是世界上13亿回教徒开始的禁食月的开始 Fasting Month 回教。好，那么这个就是为回教徒祷告30天那个资料里面呢，第一份出来就是讲的说回教徒在里面有一句话就给我很深的感受，就是说回教徒觉得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信耶稣。这个话给我，对我来讲，哇，我说这个话讲得很重哈，很重。那我们不要去说那个话讲的准确性有多少，那的确给我一个提醒，就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影响的范围在哪里，我们做了什么，是不是基督徒人看到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信仰我也喜欢来考虑思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天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呢，那一句话就是比勒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这个当然有一点预言性，实际上马代波斯人已经在墙外面打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归于谁，我读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受。路加福音第12章第20节，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什么，你的灵魂啊，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哎呀，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如果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的房间或者在你的客厅，当你们都在一起的时候，突然间有手指出现在上面写字，好，就写中文，大家都看得懂，就写这就是写这一二三，就是这七个字啊，数算天平归于谁。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第五章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那么历史一次又一次发现，凡是骄傲的，凡是顶撞神的，凡是不真正去爱人民的那些的国家，神不祝福的时候，很快灾难就临到。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世人的祝福？我们怎么样成为神一个流通的管子，像一个 pipe， 像一个很就是把这个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一个人，当中没有渣渣，能够清洁，使别人领受到的时候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怎么样能够做到一个这样的人呢？当这个国王跟尼布加尼跟这个但以理说，如果你可以读这个文字，解释这个文字的意思跟我讲的话，那么你要在我的国中成为第三啊。那成为第三呢，当然你知道哈啊，以前有的人就这么讲说，有前面还有一个皇帝，那么根据波沙沙，那前面那个皇帝是谁呢？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讲说是尼布加尼撒王，因为尼布加尼撒王他因为变成就是在野外变成像半动物那样哈，跟动物一起生活，那么然后呢就孩子们孙子们就开始借位了，做皇帝了。那么实际上他没死，那么又就说谁不能够算，就把他算说他不是皇。那实际上这个讲法不大对了，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已经去世了啊。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呢在历史上面很少记载，那么他儿子上去做王的时候，那根据历史里面都是讲他跟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儿子跟他的儿子就是尼布加尼的孙子，他们一同时间做完。那我不知道他那个怎么样去做，但是就说在历史上面他们是同时间做完。那么波沙撒呢就在第五章里面，他好像就是在当时做完里面比较就是正式的一个王。所以无论怎么讲，就是当他讲说在国位里面做第三的时候，在我们国家里面做第三的时候呢，就是说波沙撒王，但是波沙撒的父亲也做王， 然后尼布加尼就是到但以理，所以但以理算第三。其实但以理就是根本都不要第三，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第二啊，所以但以理根本就是跟这个皇帝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那么我今天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第四章里面是这样的第五章里面是这样的结束。第三十节经文怎么讲？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当天晚上就被杀了。意思就是说，但以理解释完墙上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被杀。当天晚上那个军队就从干掉的那个水道进城，然后进城里面就把皇帝杀了，以致巴比伦国家就到那个时候就在公元前539年就结束了，就开始了波斯马代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历史的时候，然后应用到我们的身上，问自己说，我应该怎么样数算我的日子。如果在天平上面神来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这个天平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今天一生人努力的又归于谁呢？让这几个问题成为我们就是今天信息里面带给大家一个回应，一个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想到波沙撒虽然是做王，虽然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的王，就是金头的王，是从但以理开始讲到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所有的国度里面最强的一个国家的王，但是他却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完全不纪念神你在他们的国家当中曾经做了什么，完全忘记了神你自己使用但以理在他们国家当中带来的祝福。他想的就是享受宴乐醉酒，他没有想到安全，没有想到人民，没有想到依靠神。主啊，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看到他自己的灭亡，国家的就是灭亡。主啊，想到这一切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做你自己儿女的，我们想到从历史当中怎么学，从过去当中怎么学，让我们就认真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来思想我们所做的将来在神的面前的交战，来思想我们今天所忙碌所做的一切将来又归于谁呢？愿主你自己把这几个问题深深地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祷告，让我们求神指教我们，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